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9年7月10日星期三，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现在开始。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肖曼，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林郑月娥寿终正寝论，未能满足港人诉求，示威活动将继续。反送中压力使港人心理健康成社会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国务院设立委员会审查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709四周年，德国政府对中国维权律师受打压表示担忧。中国成都的秋雨教会受打压，一家六口逃到了台湾。中国网民翻墙上外网，但三成的 VPN 服务商为中资控股。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华为员工大部分有双重身份，隶属于军队和安全部。摩纳哥周二启动使用华为设备的 5G 网络。各位听友，下面请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二主动宣布逃犯条例修订是寿终正寝，但仍然回避撤回修例建议的港人诉求。虽然修例已死，但港人的愤怒没有平息，仍然继续抗争运动。林郑月娥早前表示，政府已经暂缓修例，但示威者要求他明确宣布撤回修例的建议。但撤回这个词对他来说比说死还更困难。为此而咬文嚼字的林郑月娥解释说，就算用了撤回这个字眼，三个月后也可以把草案重提立法会。寿终正寝则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说法，市民知道修例建议存在还是不存在，无需再担心。林郑月娥的辩解被外界批评是没有回应示威者多日以来的诉求，连一些建制派议员也不理解他为什么敢说死，却不敢说撤回。批评说他的意思已经是逃犯条例修订不会继续推进了，因此明说撤回其实没有关系。许多反对逃犯修例修订的团体不满意林郑月娥的说法，认为寿终正寝是一个政治性的描述，不是立法语言，特首应该使用法律语言，不懂特首为什么仍然拒绝使用撤回的字眼。对于港人其他诉求，林郑月娥都没有答应。在被问及是否会问责下台时，她说，香港特首下台不是简单的事，她仍有热诚，有承担，为香港服务。林郑月娥更没有提到政改或普选问题，因此几个港人组织都表示，示威活动会继续下去。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四面楚歌中正式宣布逃犯条例草案已死，同时她也承认香港存在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医疗专业人士表示，香港政治动荡带给民众心理压力和创伤，制造出前所未有的心理健康问题，但香港却缺乏可以解决的人力和机制。路透社报道，在香港华人社会，心理健康问题本来难以启齿，年轻一代港人在日常生活压迫下，处境又格外脆弱。他们面临高昂的生活费、狭窄的住房、求学压力和未来前途暗淡。香港这波反送中抗争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而且暴力冲突最剧烈的抗议行动，而且年轻人一直站在最前线。香港警方对这些示威者发射橡胶子弹和催泪瓦斯的混乱场面更登上全球新闻版面。送中条例和港府处理方式引发的愤怒和挫折感令许多港人感到绝望，已有四名年轻人疑似因此自杀。 另有至少三人发出这类信息，引起相关单位紧急处理。而香港私人机构提供的心理治疗，每50分钟要价高达800至3000港元，许多人担负不起。民众在公立机构寻求治疗轻微的忧郁症，目前必须要排队等上超过一年才能见到医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国务院设立委员会审查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请听本台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宣布美国国务院将设立一个名称为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机构，负责审查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蓬佩奥说，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设立是根据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维护人权承担的领导角色和做出的承诺，与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提供的有关人权的建议。蓬佩奥说，世界人权宣言永远结束了那种认为国家可以虐待自身公民而无人关注或没有后果的观念。他说，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0多年后，赤裸裸的侵权状况仍然存在，有时甚至以人权的名义，这是我们时代的悲哀。蓬佩奥说，现在应该是对人权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进行有根据的审议的时候了。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人权专家玛丽安·格兰登将领导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格兰登表示，他的委员会将尽最大努力执行命令，并完成将原则转化为政策的艰巨任务。他对蓬佩奥说，我特别感谢你在这个时刻优先考虑人权问题。基本人权被许多人误解，被许多人操纵，被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者所忽视。
709事件4周年之际，德国联邦政府对中国维权律师、活动家及其亲属受到镇压感到担忧。请听本台在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联邦政府对中国维权律师、活动家及其亲属受到镇压感到担忧。本周二，继709事件4周年之际，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表声明称，这一针对积极致力于促进人权、依法治国和保障中国公民权益的人士采取的集中打击行动，令我们忧心至今。2015年7月9日，300多名律师、律所工作人员、维权人士及其家属被拘押、审讯或软禁。在这一纪念日之际，德国大使馆呼吁中方有关部门处理案件时应秉持法治国家原则，并遵守联合国相关协议。声明写道，许多被捕者无法与自己选择的律师会面，认罪视频在电视上公开播放，调查程序的延长超出法定期限，亲属的探视权利受到限制。声明还表示，王全章律师的健康状况尤其引人担忧，他自2015年7月以来身陷囹圄。我们也密切关注其他案件，如律师高志胜、李玉涵和余文生案件。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摩纳哥周二启动使用华为设备的 5G 网络，详情请听阿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摩纳哥的电信运营商摩纳哥电信周二启动其使用中国华为设备的 5G 网络，因而使摩纳哥成为完全覆盖这种新型移动技术的第一个欧洲国家。新网络应该会让摩纳哥在运输领域和安全领域提供一整套的新的服务。摩纳哥负责数字化转型的跨部委代表弗雷德里克·金塔说，在摩纳哥 5G 意味着所有人会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特殊的机会。法新社的报道表示，对于美国指责被北京用于间谍活动的华为来说，这是一个有利于自我展示的机会。 华为副总裁郭平告诉法新社说，摩纳哥是一块很小的领土，在一些领域，比如 5G 和智慧城市的结合上，它可以成为一个橱窗，它可以是其他运营商和国家的榜样。法新社的报道还指出，世界上的某些国家已经部署了 5G 网络，具有多种用途。韩国于四月初宣布在韩国全境范围内进行 5G 覆盖，当地消费者可以迅速使用新技术。2018年年底，一些美国运营商推出了第一批 5G 应用，以便在无法部署光纤的地区提供固定的互联网。四月中旬，瑞士运营商 Swisscom 宣布在欧洲推出首个 5G 商用网络，覆盖该国的主要城市。
华为员工大部分双重隶属于军队和安全部。7月7日的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通过对数千名华为职员履历信息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大部分职员同时在中国军队和情报机构工作，或从事黑客及通讯监听领域的工作。《金融时报》报道称，越南富布莱特大学教授和英国智库的研究员在一个包括了2亿中国人雇佣信息的数据库中找到并分析了25000名华为员工的履历，结果表明华为与中国军方及情报机构之间存在很深的关联。一名职员的简历上还有参与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下属国防科技大学和服务器运营体制相关项目，项目进行过程随时向华为的部门负责人报告的内容。研究组了解到，在中国华为工作期间，执行中国间谍机构国家安全部相关业务的职员人数远远超过有军队或情报机关工作经验的职员人数。中国成都的秋雨教会从2018年遭遇官方打压，100多信徒被捕，并禁止信徒子女在教会学校就学。该教会信徒廖强一家六口人日前持旅游签证来到台湾，希望到美国避难。成立于2005年的成都秋雨圣约教会是中国官方控制之外的家庭教会。创始牧师王怡在从事神职前曾是自由派学者，研究中国宪政转型。教会每年5到6月固定举办为国家祷告月，以纪念512汶川强震和64事件，导致长期受到官方严控。廖强说，2018年12月9日晚间，当地政府大举逮捕了王怡、几位教会长老和超过100位信徒，他们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寻衅滋事等罪名刑事拘留，且无法会见律师，下落不明。到2019年春节前夕，廖强也再度被带到派出所询问，而且被铐上手铐拘留24小时。之后他家六口人为躲避地方政府追踪，先离开四川，从另一个省搭机到泰国，再到7月4日抵达台湾。他们要求延长签证，直到成功申请赴美庇护的资格。中国大陆许多网民在需要访问被屏蔽的境外网站时，往往会选择 VPN 作为翻墙工具。然而，隐私与安全研究机构调查发现，全球近30%的主要 VPN 服务商，其背后的所有者都是中资企业。而按照中国法律，这些企业存储的用户数据随时可以供当局查阅。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隐私与安全研究机构调研显示，全球97家最主要的 VPN 服务商被23家母公司掌握，其中6家母公司位于中国，这6家中国企业运行着29个 VPN 服务商，但是其中不少服务商向消费者隐瞒其背后的母公司的信息。 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2015年7月9日可以说是中国司法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这一天，中国警方开始在全国各地大规模逮捕、传唤、拘留、约谈律师和其合作者、维权人士等等。经常受理被当局看作是敏感的人权案件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首当其冲。律所主任周世峰及其助理以及该所律师、财务、行政人员等共9人先后被带走，其中3人随后被判刑。根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数据，截至当年9月18日，这次大抓捕行动总共殃及各地法律人和维权人士286人。4年后的今天，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7月9日傍晚在香港终审法院门前组织默战行动，呼吁北京政府立即释放被拘禁的维权律师。维权律师关注组总干事陈月女士向我们简单介绍了709律师大抓捕事件后被捕律师的整体情况。
现在我们知道呢，有几位律师被判刑的，包括周世峰律师现在还是在坐牢当中，另外就是余文胜律师，他是王全章的辩护人，但是他现在还是在羁押当中，之前说他就是受了秘密审讯，但现在他的判刑还没有出来。另外呢，就是李玉涵律师，他是王宇律师的辩护律师，但是他也是在2017年10月份的时候被抓了，然后到现在仍然还没有审判的消息，现在还在等待当中。他的健康我们也是很关注他的身体健康的情况。然后王全章律师刚刚被判刑了4年半，他也是在6月底的时候才有机会在4年里面第一次见他的妻子李文竹，也是非常担心他现在的身体还有精神状况，因为李文竹跟他见面的时候报告说就好像他的丈夫变了一个另外一个人，他眼神还有健康看起来很无神，然后就是记忆力也很差，说话的时候也很难给一个正常的反应。王全章律师是其中一个案例，是也是非常受关注啊，直到现在。所以其实在里面有很多律师还在关押或者是现在在坐牢当中，我们觉得这个情况必须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的。
最近1个多月甚至2个月以来，这个香港呢一直不断的有游行抗议活动，香港人在维护他们的权利，围绕港府的逃犯条例修订。那么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关注中国内地维权律师的活动，您觉得是不是会被这样的一个港人关注自己权利的这个运动中被淹没呢？
我觉得反而不会，因为呢这一次的逃犯条例正正他的关注点也是香港人，或者是甚至乎全世界其他在香港的人如果是条例通过了，他也会有机会被移送回去内地受审。这个问题呢就会反映到很多人的担忧，也是对于中国的司法制度很不信任，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问题，包括延长的羁押，有酷刑，就是去被迫那个疑犯去认罪，另外也是说那个不公平的审讯。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刚刚好709这个日期就是让大家再重新焦点放在中国那个司法制度的问题上面。这些维权律师他就是因为为了争取在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正义的彰显，才会有受到这种对待。很多维权律师被抓捕、被监禁，到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他的权利没有得到回复，他的家人被骚扰，种种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今天在香港举行这个行动，可以是受到很多人关注的。在香港这种情况底下呢，很多人反而会更加关注中国现在的一些社会上面不公平的现象。
709律师大抓捕事件是不少中国法律人经历牢狱之苦，但是很多没有被正式逮捕的律师也因这次大抓捕事件而无法继续执业。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合作律师、曾经代理维吾尔族温和派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案件的刘晓元律师，自四年前在7月10日被当局带走问话，三天后虽然重获自由，但此后再无法继续其律师工作，近日索性被当局注销了律师执业证。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在709事件之后的经历。
我出来以后，我分所几乎是那个所就关门了，律师的办案档案也被扣押了，他们一直被失业。到2015年底的时候，丰瑞律师事务所已经没有钱缴了2016年的办公用房的租金，很贵，1年66万。那么办公用房也退出来了，那实际上名存实亡了。那么其他律师早就要求调离。那么直到2016年5月，律师年检的时候，北京市司法局说向司法部汇报，然后汇报司法部与专案组协调。那其他的律师都调离了，我们合伙律师不能调离，涉及到案件的律师不能调离。事情一直拖到2018年3月，注销了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许可证，职业许可证的被注销，也就丰瑞所不在了，就没有丰瑞所了。那么我的规定，我们合伙律师啊是可以调到其他律所转所调动的啊。此后我们一直要求办理调动，但是被北京市司法局通过互联网办公平台，也就是那个律师管理系统数据库里面把我的名字删了，那我无法办理调动。期间当然我写过太多的信反映我被转所调动被卡的问题，都是没有结果。那么在今年的2019年6月19号，我就接到了北京市司法局的关于注销刘晓元律师执业证的一个决定，一个文件。注销我的执业证的理由是说，在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被注销之后的6个月之内，我没有其他律所聘用啊，因为他卡住我不能调动，他现在我怎么可能有聘用呢？对吧？他现在反而说我是没有律所聘用，聘用为由注销我的职业证。但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当年去年被卡住转所不能转所调动的啊，不是我一个人，我分律所包括我在内就有5个人。其他的律所也有一位律师也被卡住了，都是这种类似的情况，相同的情况。
刘晓元表示，如此多的维权律师遭遇打压，自然会造成某种寒蝉效应。
这个大的影响肯定有了。那您现在看看，很多律师参与的，那就有些判刑，有些哈取保候审以后，除了个别的还恢复了职业，绝大多数律师。有些涉及到这个事情的律师都不能执业了，那其他律师肯定会从中会感觉到一些威胁也好，恐惧也好，对，就会感觉到哈，有些的你的办理案件哈，就会被株连，搞到哈，我莫名其妙的被注销执业证，那你肯定会有所注意了。
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也在7月9日就709事件发表声明，呼吁释放被抓捕的律师及各方维权人士，同时也关注香港市民所坚守的核心价值受到的侵犯，以及台湾人民来之不易的自由和民主所面对的威胁。以上是要闻解说。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香港的抗议活动有利于台湾总统蔡英文，这是法国世界报周二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香港发生的挑战中国的抗议活动迫使亲北京的候选人拉开自己和北京之间的距离。相关的文章写道，就在短短的2个月前，所有的民意调查都认为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在2020年1月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中败北。他受到指责的有工资水平的停滞、不受欢迎的改革，以及与中国之间的持续的紧张局势。 而且在2018年12月的台湾市政选举失败之后，蔡英文还辞去了民进党党主席的职务。但是今天面对北京坚持强硬路线的台湾总统，与他的竞争对手在民调中已经持平，这中间有香港危机的作用。自六月初以来的香港大型示威活动在台湾引发了有利于蔡英文的反响。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继续写道，对于台湾人来说，香港的紧张局势提醒他们，他们的地位是脆弱的。台湾具有一个国家所具有的一切特征，除了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自从蔡英文于2016年当选以来，由于他立即与共产党政权保持距离，因此他一直是中国瞄准的目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台湾重新回归中国大陆看作是中国有力量的象征，并将会巩固他的政治遗产。今年1月2号，习近平发表讲话，威胁声称不排除使用武力来夺回台湾，并建议也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抗议活动开始后不久，蔡英文表示他支持示威抗议者。蔡英文并说，这是为了自由和民主的斗争。蔡英文还说，一国两制永远不会被台湾民主所接受。蔡英文还于6月13号表示，香港的示威抗议活动让台湾人更加欣赏台湾的民主制度和台湾的生活方式。法国世界报的文章继续写道，这让台湾的反对和大陆关系更近的人有了更高的士气。民进党前秘书长兼台湾独立组织新宪法基金会主席林益正说，台湾人对香港的抗议活动反应热烈，200万香港人走上街头给台湾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对台湾人来说，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他们越来越不信任一国两制。文章继续写道，在成为主要反对党的与北京关系走得近的国民党正在进行党内初选的背景下，香港危机的严重程度震撼了整个台湾政治阶层。高雄的民粹主义市长韩国瑜承诺要通过打开中国投资的闸门来重振国家经济，然而6月16号他反过来又拒绝了中国提出的方案，并表示台湾永远不会建立一国两制，台湾人永远不会接受他。但是韩国瑜纠正的有点晚了，在一个月前民调还认为他会获得胜利，但现在在离7月16号的党内初选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的民意已经落在了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的后面。郭台铭较早时就表明了他的立场，他不支持一国两制，但是他承认1992年的保持现状的承诺。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
在加拿大，同在2017年到任也同在今年离任的中国大使卢沙野比美国大使凯利克拉夫特出名得多。6月19日，当传闻升迁法国的前者还未动身时，被特朗普正式提名驻联合国大使的凯利·克拉夫特在美国参议院进行了听证。尽管他表示未来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对抗中国和俄罗斯，会将美国的领导力与中俄的腐败卑劣行径区别开来，但渥太华公民报还是相信他会是最不合格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首先，凯利·克拉夫特被人质疑在任一年多里缺席超过300天。继黑利辞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后，特朗普曾考虑提名前福克斯新闻主播希瑟·赖特接任，后因其缺乏外交经验而放弃。今年5月改提名凯利·克拉夫特， 因为他曾在布什任内参加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驻加大使后参与了美加墨三国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起草工作，但美国参议院听证会大部分时间都盯在他的出勤记录上。他丈夫乔·克拉夫特是拥有私人飞机的美国煤业大亨，政治网站 Politico 获得的飞行记录显示他经常缺席在渥太华的外交职位，15个月内飞了128次航班，平均每周一次，其中70次是回他的家乡肯塔基。民主党参议员门内德斯更出示日历，显示他在2017年10月23日到2019年6月19日期间缺席300多天。凯利·克拉夫特辩称其行动都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频繁旅行是为了谈判美加墨贸易协定，并由他自己承担了所有公务旅行的费用。这一说法得到了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的支持。他的另一项争议在于他真实的外交能力。渥太华公民报说，他在加拿大几乎没有公开露面或演讲，很少接受采访。与其他大使不同，他的社交很少。他作为大使的基调是谨慎，依据脚本和基本上隐身。在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导致与中国关系急剧恶化至今的七个多月里，他从未以自己的言论力挺加拿大，只是在推特中三次转推美国官方的推文。难怪渥太华公民报戏称他基本隐身。美国著名政治新闻网站 Michael Lutch 指他获委任为驻加大使时几乎没有外交工作经验，外交政策网站直指他的政治生涯始于竞选捐赠，新闻网站 Vox.com 也说他是在捐助对象特朗普内阁运输部长赵小兰的丈夫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的推荐下才成为驻加大使的。2016年他为共和党捐赠了26万美元，他丈夫向特朗普捐赠了100万美元。舆论指出，尽管美国总统经常任命捐助者出任大使，但驻联合国大使还是需要由外交经验丰富的人出任。争论之三在于他与丈夫家族企业的冲突。乔·克拉夫特是美国最大煤炭生产商之一，联盟资源伙伴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拥有的煤炭储量接近 16.7 亿吨。在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坎达基州、马里兰州、西弗吉尼亚州经营着8家地下采矿企业，在俄亥俄流域经营着煤炭装卸码头。早在奥巴马时期，乔·克拉夫特就曾多方努力阻止联邦政府推动煤炭行业排放规范措施，包括废除清洁能源计划和推迟终止煤炭企业向河流倾倒有毒金属的做法。他还以著名的全球变暖论怀疑者美国前国家环保局长史考特·普鲁特关系密切，在后者于2018年7月被迫辞职前的14个月的任期内，两人会晤了7次。他们的密切关系引人质疑，一旦凯利·克拉夫特的提名获得通过，他会如何处理他丈夫家族10亿美元的煤炭投资和联合国气候变化讨论的利益冲突。当在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要求他保证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时，他回答说将遵守道德规范，并回避联合国有关煤炭问题的讨论。不过他承认人类行为在气候变化中扮演的角色，并承诺将倡导所有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一说法与特朗普质疑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的立场不一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对凯利·克拉夫特被提名表示支持，称赞其一直很友善、专业和尊重人，致力于建立两国间牢固关系，为促进新北美贸易协议提供了帮助。渥太华公民报称，尽管他在获提名后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有特朗普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支持，他的提名最终会获得通过。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提要。林郑月娥寿终正寝论未能满足港人诉求，示威活动继续，反送中压力使港人心理健康成社会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国务院设立委员会审查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709四周年，德国政府对中国维权律师受打压表示担忧。 中国成都的秋雨教会受打压，一家六口逃到台湾。中国网民翻墙上外网，但三成的 VPN 服务商为中资控股。金融时报报道，华为员工大部分有双重身份，隶属于军队和安全部。摩纳哥周二启动使用华为设备的 5G 网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公民论坛，由刘芳主持。
各位听众，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刚刚送走了第30个年头，在历史的长河中，30年虽然不算长，但也绝非是一个可以令人轻易忽略的数字。30周年的前夕，许多回忆当年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的新书问世，其中一部由曾亲自参与了天安门事件的当事人曹旭云所著《艾尔镇书生》一书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这部书以自传体长篇小说的形式，既讲述了八九六四那一夜的事实，也回顾了这位参与者一生的心路历程。旅居瑞典的中国意见作家莫莉女士赞扬作者曹旭云为书写这部小说而付出的很大的道德勇气，因为作者勇于以第一手资料与专制权力争夺历史的言说权与阐释权。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对莫莉女士进行了采访，请她来谈谈关于《艾尔镇书生》一书的感想。莫莉女士您好，首先请介绍一下《艾尔镇书生》这部书的大致内容以及作者的背景。
好的，《艾尔镇书生》是一部自传体纪实文学，它非常的生动详实。这部自传体作品的作者叫做曹旭云，他原来是江西九江的一位中学教师，曾经在天安门广场担任外省援军团团长，他当时以罗某的名字参与的。作为八九历史苦难的见证人，他在30年后捧出了这本39万字的心血之作《艾尔镇书生》。他的大致内容就是回顾30年来的历史，作家好像是站在时光的河流上，与生者和死者做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他的书里面记载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的故事，还记录了从北大三角地到天安门广场每天都在进行的那些演讲和辩论。作者还写了自己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条民主运动抗争这条道路，在投入八九运动之前他的个人遭遇和心路历程，以及当他从天安门广场下来昏迷之后醒过来以后，这30年来他在社会各个阶层走南闯北的就有很多大量的社会人物故事的描写，还有很多江湖故事。所以这部书它是非常的丰富，它的丰富呢涉及了个人的命运，也涉及了社会和他人的关系，它展现了一个伟大运动产生发展的背景，这是非常广阔的一个社会图景。
作者以怎样的笔触描述了八九六四这段历史？与其他一些回忆性书籍相比，《艾尔镇书生》这部书有着怎样的不同之处？
曹树云的这部自传体纪实文学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位思想回忆者，在中国他不断的思考和追求真相。由于他是学中文系出身的，他有很好的文学功底，所以比较起其他的一般的六四回忆录比较起来，他更多了一点文学性。他的文学性首先表现在他用的回忆录这种方式本身就带有一种过人的强烈的主观的性质，然后呢他用第一人称在描述事件的时候，他也会把自己的内心的思考和激荡微妙的地方写进去，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现实产生互动。像他的心理描写都非常好，比如说他因为对体制不满抛弃体制跑到海南，那是1989年之前，他在海南安顿了一个家具厂，但是突然听说吴耀邦去世了，这个消息全让他非常的悲愤， 他正在肩上搭条毛巾去洗澡，突然就被一种使命感所召唤，他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就写道：我此生此世不就是为这一刻做准备的吗？我得去推波助澜，见证历史，我得去理论理论。这就是一个平民运动开始的时候，他被使命感召唤，就抛下刚安顿的家具厂跑到北京去了。那么在北京，他除了自己的心理为什么要投入这个运动，他还有强韧的历史感、现场感，还有很多鲜活的细节啊，我记忆非常深刻的，他就写四月中旬的北京大学，因为我是五月份去的，他是从江西跑到北京，我是从湖南跑到北京，也住北京大学。他住在北京大学的时候，写的是北京大学的三角地，三角地的气氛，那个形势虽然温和平静，却透着一股被持久压抑着的思考与哀痛的气息，让人感觉到有一股莫名躁动的，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有巨大的潮流要涌过来了，压抑的那种气氛。后来他一直待在天安门广场，到了天安门天堂的时候，他描写那个情景，他说六月三日傍晚时分，阴沉的天空下有一缕阳光，像是一丝狞笑，接着撞入地下，随之四周枪声逐渐密集起来。整个的他的描写，因为他的文采很好嘛，就说你就感觉有一个现场，他的细节非常的生动，历史感非常的沉重。总之就是说，这是一部文学性比较强的回忆录。
您称这部书为作者历经多年写就的厚重新书，请谈谈它的厚重之处。
我说它是一部厚重的新书，这是因为这部回忆录不光是它的篇幅，是它记载的广阔的社会背景，它还让我们重历了1989年的精神氛围，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中国曾经拥有过的最自由、最具活力的时代，然后我们再看的那个惨绝人寰的痛苦的结局。所以这是非常沉重的一本书。曹雪芸在这34年间，虽然他被自己所珍爱的世界所残害，他伤心累累，他自己也是被打昏昏迷，但是他仍然能够用持续的记忆和不懈的思考去关注当年的受难者，又关注今日的现实，所以我觉得他仍然对人类的正义和良善怀有期待。他抢救过来之后呢，再回到海南继续的做生意，之后呢，他也在随波逐流中走进了油腻及中年。虽然他变成了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是当年天安门广场的挫败仍然日夜侵蚀和泄气着他的灵魂，他忘不了那份激情、那份清纯的年代的记忆，他一直心怀迁就，对死者他感到迁就，还有他祈求就绪，所以他心情非常沉重。他曾有一首诗说：回眸六四20年，往事一旁于梦烟，铁马踏平民主梦，乌云笼罩自由天，精英攘攘谋生计，天下熙熙只认钱，闭目一丝一落泪。就他经常为死难者流泪，所以我说这是沉重的书。
曹雪芸在书中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解析，认为此一群体在1989之后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性。您认为他的这种感悟由何而生？
我因为和他有相同的遭遇，所以我对他书里写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现象感受很深。曹雪芸当时他带着身心的创伤走上了经商之途，当时他的朋友们就在一起讨论，他们就说就力量对比而言，他们和共产党是悬殊的，共产党可以动刀动枪，我们动金动银怎么样，就是我们先赚钱，但是呢他们都大大低估了金钱对自己的腐蚀力量。六四以后的情况呢，曹雪芸的书里面有很多的描写，专制下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行为被大大的改变了，金钱摧毁了他们过去的理想，代之以拜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价值观。许多过去的理想主义者，包括他的老朋友还有我这些学生，他们都变得世故而油滑， 很快就适应了那个曾经被他们诅咒的体制，他们在那个体制里面如鱼得水，淡忘了八九，还说那是年少不懂事做的事情。所以呢，曹士云就写道，一个民族的衰亡始于知识分子的精神衰亡。他的书记载了这个过程，不仅是专制权力对知识分子的羞辱、压制和迫害，同时这三十年来，中国我们熟悉的那一代知识人，他们反抗挣扎，最后自己也沦落下去。他们在八九后迅速的边缘化，因为都是重商主义，他们丧失了独立性、批判性。为了谋生，他们挣扎着求生存，有的发大财，有的沉沦，有的贫穷，各有各的追求和命运归宿，可以说人心百态。曹士云的书就很有意思的、很有趣的描写了他的熟人、他的朋友，谁谁谁办酒店发大财，谁谁谁走上上访路变成访民了，谁谁谁在积极的宣传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官方的演说家、教授，谁谁谁又在品茶、迷恋收藏，有的人腐败锒铛入狱，有的人归隐佛门，有的人对现世绝望告老归田，有的人放弃文学主攻养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大浪淘沙呀，扔下一些金子一样的人物，在曹士云的人物肖像中，有一些像金子一样的闪闪发光的坚毅不屈的六四幸存者，像1989年北师大自治会的对话团团员王志金，他一毕业就被拒于体制之外，他不断地从事民间抗争，签署08宪章，被传唤、被喝茶、被抄家、被失踪，而且生活清贫。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留下来的绝无仅有的极少的一批君子一样的人物。
最后请谈谈六四三十周年后的今天，北京对六四事件的定性更加明确化，曹士云出版这本新书是否能为后人带来启迪？
我觉得他这本书非常的有意义，这是一部个人角度书写的回忆录，但是从整个的国家民族来看，这一个大我的群体社会的公共记忆，它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不光是对过去的缅怀与哀悼，也不仅仅是表达对于文明丧失的忧患之情，就像曹士云说的，中国人对公理、良知、道德、自由的美好希望都灭绝了，这是非常可怕的精神的沉沦，就是人心不古。社会记忆不仅仅是要表达人心不古，它是一个民族的自我疗救。它这种社会记忆，它用巨大的篇幅探索它的心灵的伤疤，六四留下的伤口，然后自除修复社会的具体创伤。这就有一个意义，就是重建中国人的人性与道德感受能力，并且给后代留下历史文明的养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三十年来，中共官方也没有闲着，他们为八九六四炮制了许多虚假的历史。虚假的历史是与权力结盟的，那是权力为了给自己做出他们的解释。但是呢，像曹士云这种自传体的文体，他用真诚的记忆去揭示历史真相，这就是第一手的资料来与专制权力争夺历史的言说权和阐释权，不能老上官方去自唱谎言。我们写下真实的东西，是与专制权力争夺历史的言说权与阐释权，就是他付出了很大的道德勇气。
谢谢茉莉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
巴黎大区暑期地铁、捷运等的公共交通纷纷因为施工而停摆，如同每年的暑假惯例，这段期间在大巴黎地区的地铁系统、国家铁路局火车站系统都要进行重大的整修工程。理由很简单，因为夏季乘客的人数减少了 30%， 施工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较小，是为了能够在全年的其他时间以后能够持续运输每天至少1500万名乘客。大巴黎地区及两家地铁陆运公司必须大量的施工投资。根据估计，仅在2019年，巴黎地铁公司就投资了40亿欧元进行其基础建设的维修及现代化。大巴黎地区国家铁路公司网的总经理说，在铁路局的铁路网方面，至少计划了115项工程，动员了7000名员工。以下介绍几条受影响的交通路线。首先是捷运 A 线 RERA 施工移到东边的地段，由于历经40年的历史，捷运 A 线的轨道和压载物以及放置在轨道下面的鹅卵石已经到了必须更换的年龄。在 Vincennes 及 Nanterre-Préfecture 之间的24公里长轨道的施工预计耗资1亿欧元，目标在到了2021年期望能够翻新整修全部的道路。今年夏天8月10号到18日这项工程能够移到东边，从欧贝尔车站到万善的车站之间的交通将完全的关闭。这段期间，一些停靠站，例如 Châtelet-les-Halles 还有 Gare de Lyon 以及 Nation 都不开放。其他的日期从7月13号到8月4号行驶到22点为止，从8月5号到9月1日则行驶到21点为止。现在讲到捷运 B 线 RERB 通往森黑密方向的分支线停驶，捷运往生病的路线将继续再生的工程。今年夏天通往 Saint-Hermy-les-Chevreux 的支线是最受影响的路线，从7月20号到7月28号自 La Gare Lazare 起完全的关闭不行驶，还有从7月29到8月25自奥赛车站起将完全的关闭不行驶。这项工程最终的目的是要最终让火车能够再度的返回到奥赛的车站。现在谈到捷运的北部，8月18号自 La Plaine Stade de France 到 Charles de Gaulle 还有 Mitry-Glac 之间今天都停摆，然后自8月26日起每天到了23点在 La Plaine Saint-Denis 以及 Lonne-Soubois 之间没有火车停驶。另外自7月29号到8月25号之间 La Gare Bagnon 的车站关闭，但是有197号以及297号的公车经过服务。再来是捷运的 C 线 RERC， 巴黎隧道的调度设备必须现代化，所以工程会导致从7月15到8月24从 Ravel 车站至 Austerlitz 车站之间交通将关闭，旅客们可以改搭10号线的地铁及公车63号。从8月14号到8月18号在 Massy-Verrier 车站到 Sherman-Antony 之间的交通也停摆。捷运一线 RERE 的施工是为了能够配合未来新一代的 RERNG 捷运线的月台高度而施工，结果是从奥斯曼森拉萨车站到 Gare Nord 马上大之间将停摆。由于这个原因，从7月15日到8月25日期间7号线的地铁将加强行驶服务的班次，另外6号线地铁及4号线地铁也要施工装设新一代的火车，导致了6号线地铁从蒙巴克纳什车站到托卡德霍之间从7月1号到9月1号之间暂时中断服务。接着在8月15号到8月18号则换成托克代车站到 Etoile 车站之间中断服务，当然还是有公车取代服务的。四号线地铁是7月21号到28日周日的都中断，一直到10点才开始服务。以上就是简略的一些巴黎大区的暑假地铁、捷运、火车等施工而停摆的消息。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现在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林郑月娥寿终正寝论，未能满足港人诉求，示威活动将继续。反送中的压力使港人心理健康成社会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国务院设立委员会审查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709四周年，德国政府对中国维权律师受打压表示担忧。中国成都的秋雨教会受打压，一家六口逃到台湾。中国网民翻墙上外网，但三成的 VPN 服务商为中资控股。金融时报报道，华为员工大部分有双重身份，隶属于军队和安全部。摩纳哥周二启动使用华为设备的 5G 网络。听众朋友，本台2019年7月10日的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主持人肖曼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最后让我们分享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Amor Brisque 歌唱小组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Saffron 潘红花。祝各位今天愉快，我们以后再见。